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良友圣经学院基础课程，信仰与生活，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信仰与生活》。今天来到17课了，我们的主题仍然是“我爱我主教会”。今天我们会特别的谈到团契和侍奉这一方面的课题。月心有一位朋友啊，他有一个英文的名字，是他自己为自己起的一个名字，他的名字叫做 Island， 意思就是一个岛的意思。哎，这个名字很特别，每一个刚刚跟他相识的人都会问他说，为什么你会用这个名字？哎，这位朋友他就说，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孤岛，没有一个人是例外。那其实月心刚刚认识这位朋友，听到他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心里面都有一点点难过的。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这种的孤单，很多人都经历过在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在人际关系当中，在工作的场所曾经被拒绝、被排斥，曾经受伤，甚至曾经被自己所信任的人出卖，以至于从此不敢对跟人的关系有一种的盼望。这个是现实当中叫我们很难过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谈到教会，谈到这个特别的群体的时候，月心又要非常的感谢，因为接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进入主的爱里面。不仅仅是如此，我们更是进入一个实实在在的具体的一个爱的群体当中，就是我们的教会。这种肢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弟兄姐妹的关系，是在教会以外所找不到的。主内肢体相交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是我们实践圣经教导的一个最具体的场所。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有很多的教导，有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把它看成是一些道德的教导啊，可能从某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没有错，但是并没有完全的了解圣经当中保罗书信当中这些教导的意义，还有它的基础在哪里。保罗很多的教导其实都是基督徒在实际的群体生活当中，教会的生活当中所操练、所实践、所学习的。昨天我们谈过教会的意义，谈过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聚会，就是主日一起的敬拜。主日的敬拜是整个教会的信徒一同参与的，在主日同心的敬拜赞美上帝。那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聚集，那是团契，或者有的教会它叫做小组。团契小组的人数当然比主日崇拜要少很多，但是它有不同的功能，能够让弟兄姐妹在当中彼此认识更多，能够一同学习，能够彼此的带导、鼓励、扶持。团契的活动其实有很多，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参与团契，你的团契呢又是用怎么样的形式来聚会的呢？ 那团契的活动呢，可以是很多元化的，可以是一同查经，可能是一起一个祷告会，为某一些重要的事情，教会的事工，或者是传福音的事工来祷告，可以是见证的分享，可以是诗歌的分享，甚至有一些户外的活动哈，月心也很喜欢跟弟兄姐妹到户外去灵修。团契也可以举办一些很有意思的活动，比如恳亲的聚会，就是说在团契的活动当中，我们邀请自己的家人，特别是没有信主的家人来参与，让他们能够知道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群体，我们交往的弟兄姊妹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啊？到底你所信的信仰是什么，让家人借着这些机会来认识我们的信仰。月心觉得团契很宝贵的一个功用，就是在作为教会当中的一个分子，以团契作为一个单位，同心来支持教会的活动，也是一件好事。最近月心的教会呢，就在筹备一项的活动，就是保健练习。这是月心在少年时代经常会在团契当中会参与的一些活动。那大家都非常的紧张，因为要设定圣经范围到底我们要温习哪一些经文呢，要设定一些拷问的题目。其实保健练习很有意思，就是圣经问答比赛了。这个目的是鼓励大家都一起努力的读经，营造这种渴慕圣经的话语的气氛。那现在也很期待这个保健练习的这个比赛，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团契，而且这个团契也向另外一个团契进行一些挑战，就是让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投入在这个读经这种的操练当中。这个是团契的生活。这一课我们除了谈团契以外月心会用比较多的篇幅谈到教会里面的侍奉。正如上一次月心提到的，有很多基督徒会问水礼为什么我一定要接受水礼呢？上教会为什么我一定要上教会呢？关于侍奉，我们也面对同样的一些问号，就是也有基督徒认为我自己信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我侍奉？我很忙我在家庭里面有很多的责任工作也非常的忙碌。我想弟兄姐妹，你也一定听过有这样的说法，但圣经很清楚的也告诉我们，基督徒是要侍奉。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就是跟随基督的人，耶稣基督对于跟随他的人其实有侍奉的要求。当主耶稣他遇见了西门和安德烈，耶稣对他们发出一个呼召，在马可福音1:17，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与得鱼一样，一个传福音的呼召。其实主耶稣本身也以他自己的生命来服侍我们，让我们能够以他作为我们的榜样。我们都记得很宝贵的很美丽的一幕，在约翰福音13:14-15，耶稣基督很谦卑的借着洗脚的行动来服侍门徒。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爱的服侍，生命的服侍，基督徒需要侍奉。其实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上一课我们也曾经谈到，因为圣灵分给每一个肢体有不同的恩赐，我们领受这些恩赐目的是让我们各个肢体能够在教会当中发挥这个恩赐，彼此的配搭，来建立教会， 所以基督徒是应该要侍奉的。还有每一位信而受洗加入了教会的信徒，我们都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们都是教会的肢体，我们就有这个责任合而为一。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所说的，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当要侍奉的原因。通常我们讲到侍奉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在教会当中某一个侍奉的岗位。当然这个非常的重要，待会月薪也会跟弟兄姐妹来思想这一方面在教会场景当中的侍奉。那如果弟兄姐妹你目前还没有一个侍奉的岗位，可能因为种种的原因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祷告，为这件事情，为着我们能够有机会发挥我们的恩赐在教会里面服侍来祷告。除了在教会里面某一些特定的岗位的服侍以外，我们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来看，侍奉其实也不仅仅是在教会某一个岗位上服侍才算是侍奉。侍奉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这个课程的名称是信仰与生活，的确这个信仰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有侍奉，也可以有侍奉的态度，应该说我们应当有侍奉的态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他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吃喝的事情我们一般会觉得哎呀这是很世俗的事，但这里保罗所说的很有意思，生活里头大大小小的事情包括了吃和喝，保罗说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这是一种侍奉的态度，一种心态。我们很多人喜欢的一节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一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我相信弟兄姐妹你都会背了。保罗劝勉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将身体献上，意思就是说我们整个人都献给上帝。保罗这一番的劝勉不是单单给全职侍奉的传道人，他这一番话是给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因着上帝的慈悲，保罗说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也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爱，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以全人献上作为对主的爱的回应，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就是信仰和生活的关系，献上自己给上帝，大小的事情都以上帝为中心，以荣耀他作为我们人生的方向。所以信仰跟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相关，包括了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应当怎样以我们的信仰，我们来孝敬父母，我们来教养我们的子女，爱家人，相亲相爱，这个也是侍奉的一面。那家庭生活会在这个课程信仰与生活当中的19课到20课我们会特别的谈到。另外我们的工作，我们职场的生活，在工作上尽忠做好本分也是侍奉的一种。保罗提醒我们说，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六节到七节提到我们工作的态度，不要只在眼前要讨人的喜欢，乃是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的做，好像服侍主不是服侍人。 工作占了我们生活很多的时间。工作是对上帝的侍奉，因为工作可以完成上帝在地上治理的工作。保罗提出的原则是不要只是在眼前侍奉，不要尽做一些表面的功夫，马马虎虎招了差就算了，却是要存着一种服侍主的心态，要甘心乐意，要尽忠努力。关于工作方面，我们会在这个课程21到22课我们会集中的谈到。教会的生活，教会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的家，是各个肢体在一起聚集的这样的一个场所，所以各个肢体在家里面其实都非常的重要，而各个肢体也有不同的角色，可以担任不同的岗位。投入教会的生活，爱教会，其实也可以是侍奉的一个部分。有一些信徒他不爱上教会，其实可能有很多背后的原因，其中有一些原因是觉得说，哎，教会的问题很多，教会里头的人问题也很多，所以不爱上教会，不愿意跟这些人碰面，不愿意跟这些肢体相处。那当然教会是本来就是蒙恩的罪人聚集的一个地方，总是不完美的。我记得以前卢文牧师经常说，如果你要在地上找一个完美的教会，根本是没有希望，因为地上根本就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但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总是以一种局外人的态度来批评教会种种的不适呢？真的很不巧，月星往往发现了在教会当中那些最喜欢用我爱教会作为一种包装，经常指指点点批评这批评那的人，这一类型的人往往是不参与侍奉的人，他们只是在旁边做出很多的批评，只是拆毁不建立的，真的是爱教会吗？那我发现很多卷起自己的衣袖默默地在教会里面服侍，很努力很尽忠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是投身在其中，很少说出这些批评的话语。不管教会如何不完美，这个关键就是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如果这是事实，这个的确是事实，基督的确是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我们作为基督的身体，我们作为其中一个肢体，我们又是不是愿意爱教会，投身在其中，为教会的成长尽上我们自己的本分呢？全人的献上是我们在教会侍奉的基础，如果我们没有那种愿意全然献上的心态，我们的侍奉很难长久，我们也很容易有怨言，很容易迷失方向。希望我们能够彼此的鼓励和提醒。作为教会的一个肢体，作为教会的一份子，侍奉是我们的权利，同时也是我们的义务。那怎么开始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呢？在圣经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鼓励基督徒要发掘我们的恩赐是什么。刚才我们也提过，每一个信徒都会有自己独特的恩赐，以至于能够在教会当中互相的配搭，按照恩赐来服侍。那我们如何了解自己的恩赐，如何发掘自己的恩赐呢？其实我们透过一些实际的一些侍奉，我们就可以发现自己的恩赐在哪里。 月信记得自己刚刚上教会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很清楚自己的恩赐在哪一方面，所以有一到两年的时间在教会里面就尝试参与不同的侍奉的岗位啊，不管是传福音的工作，不管是教导儿童的工作，不管是文字出版的工作，月信都很多都尝试过，然后最后找出自己的恩赐主要集中在哪一些的方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牧者他们的观察，他们的意见很重要，跟你一起配搭侍奉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意见很重要，都是很值得参考。按照圣经教会里面的恩赐，如果很粗略的来分类的话，可以有两大方面，一个主要是所谓的话语的恩赐，那主要是宣讲的、教导的或者劝化的这一类的恩赐。另外一种呢是服侍的恩赐，这一类的恩赐也有很多，有施舍的，有怜悯人的，有代祷的，等等等等。在罗马书的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28节到30节，还有以弗所书的4章11节到12节里面都有提到不同的恩赐。当你发觉了自己的恩赐以后，实际的参与侍奉非常的重要。教会里头有很多的侍奉的岗位，当然每一个教会都不一样，但是有很多很基本的侍奉的岗位，我相信各个教会都会有。那你可以看看自己的恩赐集中在哪一方面，有的人的恩赐是在敬拜方面，所以他参与教会里面的诗班员的侍奉，或者是教会里头领唱的侍奉，他当主席，或者是他愿意做司事等等。有的人在栽培的工作方面他有恩赐，所以能够担任教会里面的主日学的教师，或者呢他会参与一些关顾的服事，或者是代祷的服事。那有的人呢，他们讲的见证很有生命力，很有感染力啊，他们能够参与讲见证的服事，他们参与个人布道，或者是一些福音班的服事等等。这个只是举出一些的例子，教会侍奉的机会是很多的，就看我们愿不愿意来摆上自己来服事。月信也经常说，在教会当中排凳子的工作也是很美的、很宝贵的侍奉。可能你的恩赐是在关顾方面，那就多做关顾的工作；可能你的恩赐是在事务方面的，就可能就处理事务方面的工作。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说，哇，我信主的日子很短，又什么都不懂，那我如何可以参与侍奉呢？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说，哇，我年纪那么大了，我哪有力气为主奔跑了，我心里面虽然很渴慕，但是没有能力。其实侍奉的岗位真的是很多，但有一种的侍奉是每一个肢体都有能力参与，也应该参与，那是为教会守望祷告，为牧者守望祷告，为你的弟兄姐妹守望祷告，这是很基本的一个侍奉。那当然，如果我们要做一个代祷的勇士，我们要先了解教会的情况和需要是什么。那关心教会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该做的事情。我们如何理解教会的需要呢？我们可以多留心牧者、侍奉人员或者是弟兄姐妹他们的分享，跟他们多一些的交通，甚至直接就问，哎，教会最近的事工怎么样？有什么我可以帮忙？有什么我可以带到的？这个是我们可以参与的很重要、很宝贵的侍奉啊！在你的私人的祷告当中，在教会的祷告聚会当中，我们都可以参与服事。然后一种的侍奉是金钱方面的奉献 啊，教会的圣工需要每一个肢体的支持，包括了金钱的支持。十一的奉献是很重要的操练，在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这个很重要的经文我们都了解。这个操练是一个信心的操练，求主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以金钱的奉献来表达我们对教会的关心，来做出一个具体实质的侍奉。当然有人会说，哎呀，我没有能力奉献，或者是我不奉献不代表我不关心教会。但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些弟兄姐妹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但是每一次一有能力的时候，他们总是尽力的奉献。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奉献超过十分之一。马其顿的教会得到保罗的称赞，是因为他们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不仅仅是按着力量，而且是过了力量甘心乐意的奉献。保罗是用耕种来比喻这个奉献，就是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最重要的是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哥林多后书九章第七节，保罗说，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最重要是甘心乐意的奉献。能够按照自己的恩赐来侍奉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那当然在教会实际的环境当中，除了个人恩赐的考虑，有时候也有实际的需要和配搭的一些关系，我们需要考虑的。在某一些情况底下，可能弟兄姐妹你不一定有那种特定的恩赐，但可能因为你看到那个需要，因为那个岗位很久都没有人来承担，所以你虽然没有那个恩赐，你仍然愿意去承担，这个也是一件美事。但我们也求主预备有恩赐的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岗位上发挥恩赐。也有一些情况是，哎，可能某一个弟兄姐妹他有治理的恩赐，但是他是刚刚信主，可能在过一些年日，在教会的时间长了，有更多的成长，灵命更加的成熟，然后在适当的时间里面，可能他才担任一些治理的工作，可能是担任执事、长老等等。不管怎么样，最重要的是我们作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以教会我们的家，我们关心教会，我们有奉献的心，我们甘心乐意献上我们的恩赐时间，又欢喜跟其他的肢体一同的配搭，一同建立教会。也请相信这就是上帝所喜悦的。好，这一刻我们就谈到这里，愿神赐福给您。
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这是我祷告，我的盼望，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替代主基督我内心想。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